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尼西米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问候您。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尼西米记第十一讲，我们要继续查考尼西米记第十一章跟十二章。
这两章圣经记载了一长串的名册，这份名册和第七章里那个犹大人的家谱不一样，因为第七章的家谱是经过人口普查所产生的，为了确定犹大人合法的血统。可是第十一章和十二章的名册却是一个记录，记录那些落户在耶路撒冷城的人。其中第十一章记录了落户的犹大人、祭司和利未人，第十二章就是回归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详细的名单。
这两章里的名册是一种记录文献，所谓记录文献就是旧约圣经里那些从宫廷或者圣殿来的正式的官方资料。也就是说，这两章的名册很可能是尼西米做省长的时候保留在他政府里的资料。
不错，根据内容我们可以说这两章的主题是全民侍奉，因为在这两章圣经里所记录的是所有被选召参与侍奉的人他们的名单和他们侍奉的角色。首先呢，我们来念第十一章第一和第二节。
尼西米记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念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说到，当时耶路撒冷城居民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那么第十一章这两节说的就是尼西米鼓励犹大人搬到城里去住，为的是解决那两个问题。
对，根据希伯来文第一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住字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指犹大人的首领本来就住在城里，另外一种是指他们受到尼西米的鼓励自愿的搬到城里来住。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哪一种才是当时确实的情况，总之那个时候领袖们已经都住到城里来了。
事实上，从前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没有修好，安全和生活都没有保障，那么大多数的犹大人肯定是不会愿意住在城里的。可是现在就很不一样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修造好了，城门也都有人看守，适合人居住了。
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也需要有足够的人力去维持，同时城里的经济也需要发展，所以尼西米就用抽签的方式来增加耶路撒冷的人口。
金佩啊，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尼西米不运用他政治的权利派人搬进去住，却要用抽签的方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很可能是因为犹太人常常把撤迁的结果当作是神的旨意，尼西米宁愿用这个方式让被抽到的百姓不觉得他是被强迫的。
是啊，下面第三节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
这很明显的是为了说明下面要列出来的名单，他的意思是说所有犹大省的首领们都住在耶路撒冷， 而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廷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里。
金华牧师啊，这就看出尼希米的细心。因为当所有的领袖都住进城里的时候，尼希米要告诉那些在乡村留守服侍百姓的领袖，他们虽然是那十分之九没有被抽中的人，而且因为人多没有办法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还是被纪念的。
是的，这群百姓已经不像尼希米当初到任的时候那样是一群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现在他们已经是一群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换句话说，自从城墙修好，圣殿敬拜的次序恢复以后，犹大省的社会次序也跟着重建完成了。
对，属灵重建成功的一个特征，就是一切的次序都恢复得有条有序。犹大人的复兴是那样，我们灵性的复兴也是一样。
不错。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24节，就是一份领导层在耶路撒冷分布的名单。因为这份名单很长，而且那些名字对我们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就省略不读了。不过呢，我们可以根据名单大致的认识一下是哪些人住在耶路撒冷城，他们的角色是什么。
在第四节到第九节的这份名单是记录住在耶路撒冷城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其中有一个犹大支派的领袖亚他雅，他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38章29节犹大的儿子法勒斯。
第六节说，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后代共有468个人，都是勇士。这勇士呢，就是骁勇善战的军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守卫耶路撒冷城重要的力量。
可是在便雅悯支派的人里，虽然他们也有几个住在城里的家族，圣经却没有记录他们完整的家谱。
我们知道圣经的家谱和我们一般的家谱是不一样的，它往往不是一代接一代的记下去，而是挑着记。为什么呢？因为神只纪念属灵的人，只有神算数的人，他们的名字才会被神保留在他的书上。
神把家谱记在圣经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保留弥赛亚的传承。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身份家世能够被人追踪，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知道他就是神所应许要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
那么弟兄姐妹，神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计算我们的日子。我们属灵的家谱应该是从我们信主开始往回推到带领我们信主的人，然后一路这样的推上去，最后就推到基督，因为基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始祖。这么说来呢，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到底我们有多少属灵的日子是被神纪念的？这的确是值得我们警惕啊。
从第十节到十四节是一份祭司的名单，他们担任圣殿里管理、供职、干活跟长官等等的职务。
十四节中文和合一本说，还有他们弟兄大能的勇士共128名。这大能的勇士和前面第六节的大能的勇士在希伯来文里是两个不同的字。十四节的大能的勇士是指有能力干活的人，当时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有一个名字叫做撒巴蒂叶的人是负责管理那128个干活的人。
对，接着第15节到18节是在圣殿服侍的利未人，其中有六个利未支派的族长，他们总共带领284个利未人。
这六个利未支派的家族里，有三个利未家族负责管理圣殿的外事。所谓外事呢，很可能是说他们是在圣殿的外院收敬拜的人带来的圣殿税十分之一奉献，并且管理次序等等。
另外三个利未支派的家族是在圣殿里管祈祷跟称谢的事。所谓称谢，意思就是唱歌。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就是圣殿的敬拜赞美团或者诗班。可见祈祷跟歌唱都是敬拜的一部分。
是的，下面十九节记录的也是利未人，他们是守门的。这是指守圣殿的大门，不是守城门。他们一共有127个人。
20节说，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这是一句插进来的话，表示并不是所有的祭司跟利未人都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更多的祭司跟利未人是住在耶路撒冷城以外的地方。
对，21节提到尼廷宁住在俄非勒，并且提到西哈和基斯帕是他们的两个领袖。跟着呢，22节就接回前面关于利未人的话题，说到歌唱者亚撒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是管理神殿事务的领袖。
进化牧师啊，我觉得23节最耐人寻味了，因为这节说，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这节所说的王到底是指谁呢？
解经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位王是指大卫王，因为根据尼希米记第12章24节那里说，那些在圣殿里的利未人是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所以呢，23节所指的王是大卫王。
这个说法有点可能，因为当时大卫虽然已经去世很久了，可是犹大人恢复敬拜的时候，既然很多都是照着大卫所建立的制度，那么他们照大卫的规定供应利未人每天的粮食，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是啊，这个说法同时也吻合了第十章里犹大人立约起誓要照顾神的家，也要照顾祭司利未人的话。
可是金华牧师啊，问题是这个说法跟11章24节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撒别的儿子毕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有点矛盾。因为这两节圣经既然是连在一起的，24节说的王跟23节的王应该是同一位王啊。那么活在尼希米时代的毕他西亚怎么可能辅佐五六百年以前的大卫王呢？
对，所以另外一种说法就认为这王是指波斯王。当时的波斯王不但下令每天供给歌唱的有一定之粮，而毕他西亚就是辅佐王办理犹大事务的官员。
这个说法也有它的根据，因为以斯拉记第7章23节记载了亚达薛西王讲的一句话，说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波斯王亚达薛西允许犹大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他特别关心的是如果他们办事不利，神的愤怒就会临到他。所以他用一个犹大人毕他西亚做他的参谋，向他随时报告犹大人重建的进度，这也是很合理的。再说亚达薛西王肯定也很关心尼希米和以斯拉有没有恰当的使用国库所拨的经费，所以他很可能就会派一个人去做他的耳目。
不过金华牧师啊，有一点是这个说法没有办法交代的，就是既然犹大人立约起誓要照顾神的殿， 为什么还要王每天供应食物给歌唱的人呢？
这就是这个说法的一个弱点了。很可惜啊，历史不能重演，我们也就不需要去追究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看见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因为圣经说，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用什么方法，用谁去怜悯恩待他所要恩待和怜悯的人呢？那是神的主权。
是的。跟着从25节到36节，是耶路撒冷城以外犹大人跟便雅悯人所住的乡镇的名单。
对，如果我们把这份名单和尼希米记第三章或者以斯拉记第二章21节和22节做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乡镇没有包括在里面，可见这份名单并不完整。
是的，其中25节到30节是记录犹大支派的人所居住的乡镇。30节总结来说，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示巴直到新嫩谷，也就是说犹大支派的人主要是住在耶路撒冷城以南的地区。而31节到35节是记载便雅悯支派的人分布的情形，他们主要是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
至于利未人，他们是擅住在这两个支派的人中间。36节说，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意思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在犹大支派中服侍的，后来就被调到便雅悯人当中去服侍。
金华牧师，从这句话来看，尼希米记把这个乡镇的名单列出来，主要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利未人用这份名单去收集耶路撒冷城以外那些住在乡镇的犹大人，他们答应要供应圣殿跟利未人的奉献。
接下去，尼希米记第12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落，第一节到26节，是回归的祭司和利未人一份详细的名册。第二段从27到43节，是说到城墙告成的奉献礼。最后一段从44到47节，是说到犹大人再次的奉献自己。
在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26节那份祭司跟利未人的名单里，详细的记录了回归耶路撒冷的祭司跟利未人。其中从第一节到11节是在所罗巴伯跟耶稣亚所带领的第一次回归运动里回到犹大地的祭司跟利未人。从12节到26节呢，就是在祭司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的时代回归耶路撒冷城的祭司跟利未人的名单。
弟兄姐妹，这份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被详细的列在这里，表示尼希米已经透过他的人口政策为耶路撒冷城和犹大省奠定了安全的基础。所以下一步从27节到30节所记载的就是为城墙告成的奉献礼来做准备。
我们应该把这段经文念一下。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托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玛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跟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奉献礼的预备工作，最主要的 就是从各处把利未人召聚到耶路撒冷城来，要在举行告成奉献礼的时候，让他们唱诗奏乐，欢天喜地的把成果奉献给神。
静华牧师啊，这跟今天很多在告成礼的时候请名人来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做法很不一样哎。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哪有什么成就呢，所有我们能够完成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一切的荣耀都应该归给神的。
是的，诗篇127篇第一节就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一切的努力都不会有结果。
对，圣经说，利未人为城墙告成的奉献礼，不但从自己的村庄到耶路撒冷来聚集，同时他们也洁净自己，不但洁净自己，也洁净要奉献给神的城门和城墙，这些都是敬拜神以前必须要有的准备。
是的，在这个洁净的过程里，祭司和利未人通常要禁食、禁欲、献赎罪祭等等，而一般的百姓就需要洁净身体和洗衣服。至于他们怎么洁净城门和城墙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是的，洁净的日子过了以后，从31节到43节就是他们奉献的仪式。他们把人分成两队，我们从那两个队伍行进的路线来推测，那两个队伍是同时从尼西米当年在夜里第一次视察城墙的地方出发，也就是说他们从耶路撒冷城西边的谷门分头向南北两个方向出发。以斯拉带领的一队照着顺时针的方向绕城游行，另外一队包括尼西米在里面是向反时针的方向绕城游行的。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方式游行的，诗篇48篇12到14节说，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
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照神的话去好好的认识锡安。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那样他们就能够真实的向后代传说神的作为，见证神是世世代代引领他们、保护他们、跟他们同在的神。
不错，金佩尔，让我们再从同一篇诗篇里挑几节来念。比方说在诗篇第48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第八节又说，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
还有第九节，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
哎，这个时代太好了。
是的，
他们称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那就是告成奉献礼的意义啊，把一切都献给神，并且赞美他的作为。今天神的城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里。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已经因为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了。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必像犹太人一样把没有生命的城去献给神，我们要奉献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
对，而且我们奉献的态度和目的 也应该跟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一样，要用自己的生命向我们的后代见证神的荣耀。
进化牧师啊，那才是有意义的奉献。
是的。
让我们再跟着那两列游行的队伍往前面走。在那两个队伍里，由以斯拉带领的那一队一直走到水门，另外一队从相反的方向走到护卫门。
然后四十节说，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意思就是说他们进入圣殿区。于是呢，祭司就吹号，奏乐的奏乐，歌唱的歌唱，大大的赞美神。整个奉献里，在祭司带领所有百姓向神献大祭的当中，就达到了高潮。
43节圣经说，百姓欢喜快乐的原因是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喜，甚至很远的地方都能够听见他们大大小小男女老幼欢喜快乐的声音。
诗篇147篇很可能就是用在那次奉献里的一首诗歌。敬佩，我们不妨把诗篇147篇里最有代表性的两节，就是第二节和第13节念一下。
好，我来念。第二节说，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13节，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弟兄姐妹，这些赞美的话反映出当时城墙的重建终于完成了。从此以后，坚固的城墙可以保护犹大人不再受仇敌的攻击，所有的成就的都是出于神伟大的手。
对，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是尼希米记12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从44节到47节，关于犹大人的奉献。
44节用当日来开始描写犹大人奉献的事，那会叫人以为犹大人奉献的事是发生在奉献里的那一天。事实上呢，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整个奉献里的准备和进行绝对不是几个小时就可以结束的，所以犹大人不可能在同一天做那些事情。
而且根据原文，这里说的当日其实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日子，而是说当那个时候，意思就是奉献里的结束并不是整个事情的结束，而是一个开始。犹大人的奉献礼以后不久，就落实了他们在第十章所立的约，重新奉献自己。
也就是说，奉献礼拜的结束，就是他们照着他们向神所立的约去做的时候，敬拜的制度建立了起来，圣殿的经费也担在犹大人的身上。从此以后，他们要负起圣殿敬拜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45节说，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
是的，当犹大人立约起誓照顾圣殿和服侍圣殿的祭司利未人的时候，他们同时也从他们自己所做的得到了属灵的回馈。神的仆人们从此以后可以好好的照顾他们灵性的需要，把神的话教导他们。
进化牧师啊，这就是前面第十章最后一节说的，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意思就是他们一方面没有放弃他们对神的家应该尽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永远不离开神。
不错，弟兄姐妹，重建城墙的工程最后是用圣殿的敬拜做结束，这充分说明了神的心意，就是要使耶路撒冷城成为可赞美的城邑，使大卫的后裔成为完成神救赎计划的余种。
是的，照样神也要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保护，从此不受仇敌撒旦的攻击，可以好好的敬拜神，并且不离开神的话。
城墙的重建到这一章可以说是告一个段落，可是尼希米记还有最后一章等着我们去查考， 那章可以说是对我们遵行神话语的一个考验和挑战。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查考。
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